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现在我们要继续看旧约的路德记。路德记，现在我们看路德记第二章三节，路德就去了，来到田间，在收割的人身后拾取麦穗，他恰巧到了以利米的本族的人波阿斯那块田里。太奇妙了，他怎么会找到波阿斯的田地呢？当时伯利恒是典型的巴勒斯坦城市，它是建在山坡上的，小城伯利恒也是如此。很显然的，波阿斯的禾场就在山脚底下一块肥沃的山谷里面。路德出了城以后，他也不知道该往哪里走。圣经这样说，他恰巧到了以利米勒本族人的波阿斯那块田地。可能路德以为这是巧合，事实上好像也是这样子，对不对，听众朋友？这又让我们回到我们最初提出的问题，既然他找到了这块田地是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他是怎么找到的呢？从我们人的角度来看，好像就是巧合，是一种巧合，但是从神的角度来看的话，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是神自己带领路德进入这一块田地里面，但是神带领的方法和一般人今天我们所说的不一样。今天有些人说到神的旨意，就好像他们接到了从神那里来的一个电子邮件，或者说来了一封信，一个快递的信。可是我认为神不是这样的带领人的。我们看到在旧约时代，当然神是用直接的方式引导一些人，但是对于路德却是不一样。我认为路德这位女子的选择非常重要啊，听众朋友要注意，路德他所做的选择很重要。在约拿书一章二节，神曾经对约拿这位先知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啊，这是约拿书一章二节，神对先知约拿说的，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神对先知的指示，譬如说对耶利米先知或者对以西结先知也这样的发预言，但是神对这些人的指示不比路德进入正确的禾场来的重要。路德进入波阿斯的禾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知道这是神掌管一切，这就是神的旨意奇妙的地方。听众朋友，神的旨意也要临到你的身上，很奇妙。我自己不确定神是否要给你跟我，给你我一份地图。有时候我真希望说，神啊，你给我一份地图。因为有人也这样说，他们就好像真的在他们自己的手上有一份神给他的地图。他们说神的旨意要我做这些事情，我知道这个就是神的心意啊，有人这样说的。听众朋友，也许你听过哈，他说啊，这是神的旨意。我也希望我能够这样的清楚。说到神对你的旨意，如果你以为神会在每一件事情或者在你的生命的转角的时候啊，神已经为你设了一个红绿灯，或者说已经画出了一个箭头来指引你该走的方向，或者神会从天上发出声音对你说要带领你走路，听众朋友，如果你这样想的话，就是不一定是正确的，你就错了。神带领今天的基督徒不是这样子的。当我每一次听到有人这样说的时候，我就知道他们是错误的，也是很离谱的，否则或者就是他存心要跟人开玩笑。有时候人在事后事情发生以后才明白，当初的决定并不是神的旨意。他的决定到底是不是神的旨意，也许不是。有时候我们以为神的旨意，可是是我们会自己做出一些错误的选择。所以就有人这样说，不然你会错得更厉害，仍然会错得更厉害。听众朋友，我们当然都会出错，但是很奇妙的就是，如果你有两个选择，就算你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 你可以做什么呢？既然你已经做错了嘛，那你总是可以重新开始，再来做选择。就是你可以确定，如果在两个选择当中，一开始的时候你选错了，那么既然你知道选错了，那你就会知道说，哦，什么是对的选择，那么你就选择再转回来，再做一个选择就好了。令我们很惊奇的就是这样，今天有很多人把神的旨意太过于简化了，把它看得太简单了。当然我们知道神是掌管一切的，神也是调度万有，都受在神的手中。那么我们看到路德这位女子，从她看来，她在她的生命里面有许多不确定的事情，但是我们知道全能的神一定会供应她所需要的一切。那么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一件最好的事情就是我们明白我们自己的一生都在神的手中。听众朋友，我们要知道我们一生的生活都在神的手中，也知道神是统管万有的。我们也相信神说，若不是神所应许的，就不会临到我们身上。临到我们身上的事情一定有神应许，不然的话不会临到神儿女的身上啊。神在约伯，在旧约，在约伯记里面，我们看到神在约伯的四周设下的保护圈，一个围篱，除非是神所允许的，撒旦就不可能碰约伯的一根汗毛。除非发生的事情能为我们成就一个很崇高有意义的目标，否则神不会应许任何的事情临到我们身上。我们看到约伯的生命，他一连串的遭到许多的困难，遇到很多不幸的事情，可是我们知道最后是的确是借着这些事情达到了啊神的目标所定的目标。我们看到路德这位小女子，她自己并不知道她所做的这个决定的重要性，她就进到这块田地里面。我猜想她一定会在之前她做过祷告了，她有按照合理的判断，神给她智慧做合理的判断做决定。如果今天神的儿女，你跟我神的儿女，我们都是神的儿女，如果我们总是想要看到神迹，又看到什么印记，要有经过什么经历，要得到什么亮光，要听到什么声音，又说看到什么异象，我做什么某某梦，但是虽然你希望总是有这样的，但是你也得不到这些什么印记的亮光的声音呢，因而会不会你心里面都觉得哎呀很挫折，怎么会没有得到这种亮光声音异象做梦等等。其实听众朋友请注意，你必须要明白，要很清楚的知道，神并不是只有用这些方式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感谢神，神今天当然他怎么对我们说话呢？听众朋友要注意，就是透过圣经对我们说话，神借着他的话向我们显明他的旨意。所以今天一个属神的儿女，如果我们常常与神同行，行在神的旨意里面，如果我们生命当中已经认过罪的，如果没有什么还没有认的罪，要认罪啊，认罪自己的错误，向神认罪。我们生活里面没有常常让圣灵担忧，那么我们就可以很放心的把我们自己的前途，把我们一切很放心的交在神的手中，把我们的生命交托给神。当我们遇到自己不清楚神的旨意的时候，当然神也给我们智慧，我们看着按照神的话，我们可以自行决定。万一啊，我说万一如果弄错了，但是我们仍然相信这是神啊所应许的，已经做错了也相信是在神的旨意里面。所以我回顾我自己一生的时候，我现在年纪已经大了，所以回顾以前我一生的生活，我有时指望神为我开一扇门，我常常去说啊，主啊你给我开一扇门，可是看到神却没有开门，而且不但没有为我开门，还让我碰了一个大钉子，遇到难处。那时候我感觉到心里真不好过，但是后来我感谢神，当我再回顾一看的时候啊，才知道那是神所安排的，而且是一个最美好的安排。在创世纪第五十章二十节，创世纪五十章二十节，你记得雅各，这个老雅各他过世以后，他的儿子约瑟后来做了埃及的宰相，他受过很多的苦难。约瑟就对他的哥哥们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啊，这是在创世纪五十章二十节，约瑟对他的曾经害他的哥哥说的，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 成就今日的光景啊。这句话啊，创世纪53:20，听众朋友把它记起来，这是约瑟对他以前谋害他的哥哥说的：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所以这个例子就可以啊激励我们听众朋友，也许现在你正在遇到什么困惑，为什么你说怎么没有得到神的清楚的带领呢？有些基督徒以为说他们有一条可以直通到神的热线啊，跟神直接打电话，有热线能有直通到神的管道，当然是一件好事情。但是我自己没有把握说神每一次都会回应啊，给我们回电话，每一次都会回应我们。所以当我们说我们自己这样说，我知道这是神的心意，这个时候你要小心啊。有时其实你虽然这样说啊，我知道这是神的心意，要小心，你不要随便这样说。其实我们并不是那么有把握，虽然我们没有把握，但是听众朋友，我们可以把自己啊，今天你可以把一些的重担卸给神，把自己交托在神手中，也要看看在心里面反省自己有没有还没有承认的罪，有没有常常让圣灵担忧，那么是不是自己愿意遵行主的旨意。那么如果这些事过程你都做过了，哦，不要啊还有的罪还没有承认，也不要让圣灵担忧，也愿意有心愿遵行神的旨意，我们就可以很安心的把自己交托给神。就算你遇到困难，就像约瑟一样，像约伯一样的处境，你还是可以信靠神。如果你这样子的话，你就会让你生命，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充满了喜乐和盼望。听众朋友，我愿意啊，你我们都学习这样的功课哦，还有未认的罪啊，我们自己不要认圣灵担忧，很愿意有心遵行神的旨意，就把自己交托给神。那么我可以保证哦，在你我的生活里面呢，会充满了喜乐和盼望。神的旨意可以让我们每天有许多的惊喜，充满了惊喜，感谢神啊。神虽然没有给我一份很清楚的蓝图，但是我愿意尝试啊，有一个新的道路，进到自己之前没有遇到的一个新的领域。所以啊，神常常让我们的生命，基督徒生命带来许多的惊喜。听众朋友，但愿你有这样的惊喜在你的生命里面。接着我们看路德记2:4，波阿斯正从伯利恒来，对收割的人说：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他们回答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波阿斯这个人一到禾场，就对那些收割的人啊，他的工人说：愿神与你们同在。那么这是啊一个老板啊在说话，那么收割的人，他的工人会回应说：愿神祝福你。那么这是工人们的回答，这跟我们今天的劳工啊，今天的工人跟老板的对话是不一样。我盼望我们当中有些基督徒，就是已经真正重生的基督徒，能够进到每个阶层当中，能够改善啊劳工啊跟老板的劳资双方的关系。老板啊，他会对他的工人说：愿神与你们同在。那么做工的工人也会回应老板说：愿神祝福你。我们看到波阿斯这个时候，他就在他的禾场上面展现了啊，他有一个很好的叫做劳资的关系啊，老板跟工人的关系很和谐的。接着我们看2:5，波阿斯问监管收割的仆人说：那是谁家的女子啊？这里我们要进到这个故事在路德记最精彩的部分的，这位名叫路德的外邦小女子，她这个时候甘心情愿承受贫困排挤啊，她守寡到田里面去拾穗子，她竟然没有想到，想不到啊，她来到这个波阿斯这位主人的田地里面，这是伯利恒的，这位是一位伯利恒的黄金单身汉啊，黄金单身汉，他的田里面，我猜想在伯利恒里面有许多适婚的女儿的母亲们，都想尽办法希望他自己的女儿能够嫁给这位黄金单身汉。可是波阿斯对当地的女孩子没有太大的兴趣。这一天，波阿斯就来到自己的禾场，那看到这个摩押的年轻的寡妇，好像他好像坠入情网的一样， 那原文波阿斯啊，原文在圣经的原文，波阿斯在这里他所说的不是说哎，这那是谁家的女子，他而是说他从哪里来的，我怎么没有见过他呢？因为波阿斯对这位女子有好感，好像是一个典型的好像一见钟情的，波阿斯对路德一见钟情，他就爱上了路德这个女子，这是波阿斯在田里面啊发生的爱情故事。现在我们看第六节，路德记第二章六节，监管收割的仆人回答说，那是摩亚女子跟随拿俄米从摩亚地回来的，他的工头啊管理就告诉啊路德的身份，或许就暗示他说你不会认识他了，因为他刚刚新来的啊。那么这个工头啊，这个管理他心里面好像有点歉意，向波阿斯保证说这个不是他自己带进来的啊。他就继续解释，我们看第七节，这个工头啊他说请你，他说请你容我跟着收割的人拾取打捆剩下的麦穗，他从早晨直到如今除了在屋子里坐一会儿，藏在这里。我们看到波阿斯真是坠入情网，爱上了这位外邦女子，他的监工还没有察觉到，反而他觉得很有歉意，他说这位摩亚夫人到这里来求我们让她拾稻穗麦穗，那我实在没有办法拒绝她，就照着摩西律法规定的，因为她很穷，她又是外邦人，可以进来拾穗的。那其实她不必感到抱歉，因为波阿斯对这位路德啊这个女子很有好感，当然这也显明了路德这位女子流出了她很自然的美德来，正好跟她的名字一样啊，什么她的名字路德就是美丽品格很好的意思，路德她很自然的啊，她也很吸引人的，是伯利恒啊其他的美女所没有的，她已经准备为自己准备了一个最坏的打算，因为她是外地人，他也没有会期待说会被人注意到，当他发现自己吸引了这位男士的时候啊，他自己也很惊讶，当波阿斯的监工告诉他关于路德啊他的身世以后，他就转过来对路德说话啊，听众朋友注意，这是我们看路德记第二章第八节，波阿斯对路德说，女儿啊听我说，不要往别人田里拾取麦穗，也不要离开这里，要常与我使女们在一处。看到波阿斯这位主人主动的邀请路德不要到别人家的田地拾麦穗，你要在这里在我这个田里面拾麦穗。接着还有说，我们看第九节，我的仆人在那块田收割，你就跟着他们去，我已经吩咐仆人不可欺负你，你若渴了就可以到器皿那里喝仆人打来的水。那么这两件事情听众朋友注意很重要，他不但邀请路德留在他自己的田里面，他还为他背书，他要保护他，他我已经吩咐仆人请你随时进到我的田里面来，绝对不能让你受到任何伤害。在那个时代大家知道听众朋友，路德的处境是很危险的，他又是寡妇又是摩亚人，他会可能不断地遭受到别人的羞辱，同时他的人身安全也没有保障。波阿斯作为老板当然很清楚，他立刻给他背书要保护他，对于波阿斯有这种很高尚慷慨的表态，那么我们看路德会有什么反应呢？好，接着我们看第十节，路德就伏伏在地叩拜，对他说，我既是外邦人，怎么蒙你的恩这样顾惜我呢？当路德决定和拿阿咪一起要回到伯利恒的时候，他已经受过这种的警告，说他很清楚自己的处境，但他来到波阿斯的田里面做梦也没有想到居然会有人注意到他，他以为别人不会理他。当时听众朋友要知道，犹太人跟摩亚人是不打交道的，甚至在摩西律法里面也规定摩亚人不可进入会堂，摩亚人在过去有很坏的历史记录，才让他们处在这种卑下的地位。但是我们看到在路德记这里面就把这种种族的藩篱啊、种族的隔阂啊拆毁了，感谢神啊，神眷顾怜悯那些背负污名的被惩罚的人，这也是代表了今天你跟我啊，你跟我，神眷顾怜悯那些 有污名的被惩罚的人，是代表了今天所有的世界上的人。在罗马书第五章八节啊，这个经文听众朋友记起来，罗马书五章八节，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的。保罗，使徒保罗在这个说，在世界上再也找不到这样的爱的，唯有神是真正的爱我们世人，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找不到这种爱啊，就是神对罪人这种爱啊，太奇妙的，在路德记里面就展现了，就是这样奇妙神的爱。因此路德就说，怎么，路德他自己说，怎么蒙你的恩。路德他自己太惊讶了，他是一位被排斥的外族人，他纯真的就发问说，他不能理解会有人既然愿意打破这个种族跟种族之间的隔阂，他完全没有想到。那其实路德他的问题也很容易回答啊，也就是说，他既美丽又惹人怜爱，他具备了有为人妻的好条件，难怪波阿斯对他一见倾心。但是有一个问题是你我没有办法回答的，今天你我为什么会在神面前蒙恩呢？听众朋友，你我为什么在神前蒙恩呢？但是神，感谢神，神却向我们这些有罪的人施恩。那么这个就是路德记啊，旧约路德记它一个主题，让我们想到神却向我们这些有罪的人施恩。路德记是这位妇人，神向这位妇人展现了他的恩典，彰显了神奇妙的救恩。这个恩典实在是令我们感觉到奇妙，奇妙可畏。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这样问说，我怎么会在神面前，在神的眼中，在耶稣面前蒙恩呢？在我们身上其实找不到，自己找不到答案，我们是不可爱的，在神的眼中我们也不是美丽的，也没有什么吸引力，神却喜爱像我们这种没有这种特质的人，我们是罪人，是悖逆神的，神仍然这样爱我们。这个就是圣经伟大的真理，神向我们显明他的爱，因为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罪人死，这个就是神向我们施恩的理由，没有别的理由。接着我们看第十一节，波阿斯回答说，自从你丈夫死后，凡你向婆婆所行的，并你离开父母和本地到素不认识的民中，这些事人都全都告诉我了。路德跟罗阿米拿阿米回耶路撒冷的时候，对不起啊，回伯利恒的时候，为什么路上没有碰到波阿斯呢？也许波阿斯正在带军队在外地打仗，因为那个是士师时代，波阿斯他是一个财主，财力雄厚，在律法上他有很有影响力，而且他还是一位将军，所以他不在城里。等他回来之后，他就听到这个寡妇罗阿咪跟这个消息的传言，所以别人对路德的评价很好，大家说这个外邦女子陪着她婆婆回来啊，真是真心对她婆婆，没有离弃拿俄米啊，她也没有到处找男人啊，她为人是非常的好。波阿斯所听见的关于路德的传言果然是真的，他发现路德果然是品貌双全的时候他就爱上了路德，尤其听到路德所做的牺牲，听他波阿斯怎么说我们看十二节，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我们看到路德其实他已经归向了真神了，他能做出这么重大的决定离开摩亚的原因就在这里。所以他说挪阿米的神就是他自己的神，他已经弃绝了偶像了，转向了又真又活的神，成了神的儿女，所以他在以色列人当中留下了美好的见证。所以波阿斯对他说，愿你满得他的赏赐，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那么波阿斯这个人他跟这个神的这个应许有关系，就是他要尽心，波阿斯要尽心尽力的使路德得到神的赏赐，于是他就采取了行动。那么我们知道波阿斯就爱上路德了，他要把路德赎回来，路德他需要一位至亲的人来做这个赎回的一种工作。现在我们看路德记十三章二章第二章十三节，路德说，我主啊，愿在你眼前蒙恩， 我虽然不及你的一个使女，你还用慈爱的话安慰我的心。路德的反应啊，非常很有意思，很有意义啊。他从来没有指望从这个波阿斯这位主人身上啊得到啊安慰，和这么友善的对他说话。那么因为我们也知道路德这位女子的确是与众不同，所以波阿斯对她就非常的啊爱护啊。听众朋友，我们今天读到啊这段经文啊，盼望啊神的灵继续在感动里，知道路德记的主题就是神的爱，看到啊这样的一种信息，我们应当安静下来。神的确是爱罪人，把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他已经爱我们了。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继续分享啊路德记。